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服务的职业会计师吴文斌 Ben。
大家好，我是税务咨询服务经理黄诗涵。这几年来，房价节节攀升，买房这件事逐渐成为时下诸多年轻人遥不可及的梦想。政府也陆陆续续推出一些政策来维护民众的居住正义，包括从110年开始实施的房地合一 2.0，以及今年初三读通过的平均地权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那立法院寄出的这个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呢，其实也被外界认为是打击房价的一记重拳哦。
没有错，在这一次修法内容中，特别是有关于限制司法人购屋的部分，算是主要对不动产传承造成一大冲击的变革。稍后我们可以就这部分跟大家做个分享。
是的，所以今天这一集呢，我们就要简单的来聊聊在不动产方面常见的传承议题，以及带各位听众初步的认识一下今年七月刚上路的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究竟会对不动产传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在一开始呢，我想是不是先请 Ben 为我们介绍一下实务上比较普遍的不动产传承方式有哪些？
没有问题。一般我们在做不动产传承规划的时候，其实最直接会想到的方式不外乎是生前赠与、死后继承以及有价买卖。那这三种方式带来的税负效果也会有些差异。另外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背景比较复杂的情况，这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考虑利用法人，像是投资公司或是闭锁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不动产来做传承。这边要跟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我们讲到的背景比较复杂的情况，主要是说可能有些客户资产规模比较大，想传承的后代也比较多，或是有家族企业持股问题的状况等等，状况会比较复杂。
Ben 刚刚讲到的赠与、继承、买卖三种不动产传承的方式，我这边可以来跟听众朋友们简单说明一下其中税负的差异以及对后续的影响。首先呢，如果是透过赠与或继承的方式传承不动产，在价值的认定上都是以房屋评定现值与土地公告现值来衡量，这两种价值通常会低于市场上真正的买卖市价。至于免税额和税率，赠与方式的免税额为244万元，超过免税额的部分则依累进税率课征 10-20% 不等。那继承的方式呢，免税额有1333万元，超过免税额的部分也是依累进税率课征 10-20% 区间。这两种不动产传承的方式差别，除了免税额及税率上的不同，还有一个就是赠与的话还需缴纳土地增值税及契税，继承者不用。如果是买卖的话，价值的认定当然就是用实际交易价格来计算获利，课征房地合一税。那房地合一主要是依持有年数规范课征税率，持有年数越短税率则越高，税率区间为 15-45%。
这边要特别提醒，如果是二等亲以内的买卖，需要提供相关佐证以证明实际为买卖，否则将会被以赠与认定哦。
对哦，价款金流收付款资料在二等亲内的资产买卖的交易中可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一定要好好的保存，避免无法举证金流而遭到国税局补税处罚的风险。那接下来跟听众们说明一下，以上提到三种方式对于后续影响，主要会是当日后再一次卖掉不动产，在成本认定上的差异，进而影响到缴税的多寡。如果是透过赠与或继承的方式取得不动产，在日后出售时会以取得时的房地现值按照物价指数调整作为交易成本， 这样通常会与交易价有蛮大的落差，造成相减后的所得很高，税负当然也会很高。相反的，如果当初就是透过买卖取得，那日后出售时成本的认定就是以当初实际取得金额来计算，相比之下就会是高成本低利得，缴税当然也会比较低。
谢谢思涵的说明。听到这边，我们常常会遇到客户询问哪一种方式比较好，这个问题我们其实都没有办法当下立即给出一个正确答案，因为税务规划通常都是需要评估个案的情况、目的等条件，再讨论出一个最适合的方法，基本上不会有一个做法是永远通用的。举例来说，像刚刚思涵提到的透过买卖的方式传承不动产，日后如果出售的话会相对的垫高成本，所以这种方式可能就会比较适合对于未来有出售打算的客户。那如果是未来没有打算要出售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往赠与或继承的方向去做考量。
对呀，所以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还是要先跟会计师或其他专业人士聊一聊，了解一下背景情况以及未来的打算，再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处理。诶，那 Ben， 您刚刚还有提到说，如果有比较复杂的情况时，可能会考量以法人去作为不动产传承的规划，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您来跟听众朋友们做进一步的说明？
好的，一般来说，也有些人会为了家族的传承规划，透过投资公司持有房地产。那为什么会利用法人来持有不动产呢？是因为透过法人去持有不动产，一方面可以统一管理资产，以股权来平均分配资产给子女，避免因为个人突然逝世而造成产权瞬间被多人继承的纷乱情景。另一方面，如果不动产有出租收益，与营业相关的税捐、修缮等支出也能列为法人的费用，相较之下节省税费，并且适用盈利事业所得税率 20%， 而不是个人中所税的最高 40%。 这种透过法人持有不动产的状况在过去其实蛮常见的，但是今年通过了平均地权条例的部分条文修正案之后，这条路几乎是直接被斩断了。我想先请思涵来简单的替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这次修正案的重点，然后我们再来说明对于前述状况的影响。
没问题。今年七月刚上路的这个平均地权条例修正案呢，大致上可以着重在五个重点。首先呢，是它限制了换约转售的动作，需要符合特定的资格条件才能将预售屋或新成屋的契约让与或转售，如果违规呢，将会按交易户数裁罚50万至300万元。第二，他也开始重罚炒作营销行为，如果民众有一些明显影响市场交易秩序或垄断转售牟利的行为，也可能面临100万至5000万的裁罚。第三个呢，就是建立了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一同来监督房地产市场，如果说民众有发现违规的现象，可以搜证向地方政府检举，经调查违规属实，最后的实收罚还中有一部分就会是检举奖金。第四个，也就是节目一开始 Ben 有提到的，司法人购屋将纳入管制。司法人就是所谓的一般公司，目的是为避免司法人囤积住宅房，防止后续转为短期炒作的用途。所以之后如果司法人要购置住宅，必须符合规定的情况及条件，且在取得后也有相关的限制必须遵守。最后，修正后的平均地权条例，预售屋的买卖如果有解约的情况，建商也需要于期限内申报实价登录，违规者将按户处罚3万至15万元，目的就是要防堵假买卖的弊端出现。
谢谢思涵简明的归纳。没错，今年修正的平均地权条例大致上是这五个重点。对于一般税务传承规划来说，影响最大的就是司法人购屋的限制。回到刚刚我们说的透过法人持有不动产情况，这个部分就变成说，日后有这些需求的话，我们可能就要重新思考透过其他工具来完成， 例如考虑是否透过赠与、继承或甚至是遗嘱、信托等方式来做其他的规划。其实这个限制司法人购物的用意是要遏止炒房的行为，因为法人原则上没有居住的需求，如果让法人可以任意购买不动产，就很容易造成房价炒作的问题，所以这次修正案就采正面表列的方式加以管理。只是我们刚刚讲的情况，就也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影响。
是的，那因为司法人购物限制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部分，我这边再多补充一些细节。在平均地权条例修正之后，司法人购物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区块，分别是免经内政部许可跟需经内政部许可。免经许可的项目，例如金融机构依法行使抵押权或承受不良资产，依土地法优先购买共有住宅等九种情形。如果是需经许可的部分，司法人需要提出计划来评估必要性及正当性，比如说公司购买住宅作为员工宿舍，或是具规模性的出租来供居住使用，还有作为都更围绕整合使用的等等情况。而且这部分司法人在取得房屋后五年内都不得移转、让与或预告登记，以防短期炒作。
所以其实可以看出，不管是免经许可或是需经许可的项目，都蛮注重在不动产买卖的目的必要性以及正当性，必须为营业上的需要，所以很直接会对法人持有不动产进行传承规划造成影响。
对呀，所以有这方面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与会计师或是相关人士讨论，毕竟不动产传承本来就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还是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形目的去探讨最适合的做法。
另外，我们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们，虽然我们今天主轴是在介绍不动产传承的相关议题，所以着重在限制司法人购物的影响，但还是不要忽略了平均地权条例的其他修改内容，像是限制预售屋及新成屋换约转售。未来如果有计划要购买预售屋，依规定除了配偶、直系或二亲等内旁系血亲，或符合内政部公告的特殊情形不在限制的范围内，其余合约或红单并无法任意转售。如果民众有违反，建商或销售单位将会有罚则。听到这边，听众可能也想问，这项限制换约转售的规定是否会溯及既往？目前的规定还是依照普遍的法理认知，不溯及既往，也就是说在112年7月1日以前取得的预售屋，在7月1日之后基本上还是能够去进行换约转售，只是这部分要额外自己注意需要缴纳的房地合一税负。总结来说，这次的修正案以规划传承角度来看的话，限制司法人购屋这部分影响比较大，但如果以投资人或建商的角度而言，其他的修正内容也是需要多加注意的。
每个人的背景、资产配置都有所不同，税务方案也会不一样。听众朋友们，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或想更详细的了解，安永这边都有提供相关的服务，也欢迎大家前来咨询讨论哦。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